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这次来到澳大利亚呢，这个受净宗学会的学院的邀请，来到这里向大家汇报。本来没有计划来，所以呢，要讲什么东西呢，也没有什么准备。那么，我想了想呢，现在呢，我们学佛的人很多啊，特别是跟着净空老和尚学经教的人呢，学佛的人很多。但是呢，有三桩事情啊，是我们当前一定要紧紧抓住的，就是今天老和尚在结束的时候说，第一啊，好好听经。第二，好好念佛；第三，多做好事。那么这三句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上这三句话呢非常非常重要。多做好事，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时候做好事？为什么要做好事？怎么做好事？这需要智慧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师父在历次经教当中啊反复提醒我们，要扎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这个十善业道经啊，这是好坏的标准。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当中要落实。现在好像师父提到这三个根，扎三个根已经很多年了，真正现在还把这个三个根记住而且在生活当中能落实的啊不多啊不多。昨天晚上我还跟师父说啊，好事不好好做，佛不好好念，经教能听好吗？经教听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师父的经教是从清净心讲出来的，你用妄心去听师父的清净心讲出来的东西，这个不相应。很多老修啊，这个跟着师父听经多少年啊，说不得受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清净心。那么我们现在佛怎么念，怎么念才对？好事怎么做，怎么做才算好事？经教要怎么听，怎么听才能切，才能跟它相应？这三件事对我们很重要。而这三件事最根本的根本，就是要打造出来一颗清净心。清净心跟三个根相应，清净心跟师父的心相应，所以经教你听得懂。清净心念佛才能够去西方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心不清净念佛没用。所以今天呢，是先有的鸡呀，还是先有的蛋？你说我怎么下手呢？你说我现在有清净心，我才能念好佛。那我现在清净心从哪里来？那又有说了，你只要好好念佛，你就有清净心。这俩孰先孰后啊？同时的啊，同时的。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多，而念佛不得力的人也多？我学佛五年，观察身边的这些学佛的同修。 啊，这些在家的居士们，啊，我这些朋友们，啊，真想学佛，真想念佛得力，花了大量的时间，啊，请教了很多人，啊，这个真是不能说不努力，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发心。那么为什么佛老念得不得力呢？这就是我想到，怎么才能把佛念得力？我在读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的时候，发现了印光老和尚一段开示，就讲那个十念法。这个十念法呢，是用十个数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念佛。老人家说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怎么摄住六根？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要都摄六根，就是摄不住六根。那么印光大和尚啊，印光老和尚说，下手之处在于摄耳谛听。摄就是收住，摄受，收敛住耳朵，拽住耳朵，听我们的佛声。佛声呢，有显念，阿弥陀佛出声了，啊，嘴出声。这个时候我们用耳朵听容易，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我听清楚了。隐念呢，不出声，默念呢？默念的时候有心声，心里有声音啊，要听自己的心声啊。有些场合你不能念出声音来，你比如说卫生间，你比如说洗澡的时候，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都不能念出声，心里要默念，默念心里有声音啊，要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心声啊。从大陆来的同修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是毛主席知道全国人民的心声啊，毛主席知道全国人民的心声。为什么呀？心里真有声音。我们任何的思维最后落实在都是以声音为载体啊，所以我们耳根最利，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佛号。这是印光老和尚关于念佛的最根本、最根本的开示啊！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我要向大家汇报的，我自己的体会没有什么更多的体会，主要是呢，跟大家一起学习呢，印光大师呢如何念佛啊，掌握念佛的技巧，掌握都摄六根的方法，最后。按印光大师说，久而久之心自归一，心归了一了，按照1133年日本净土宗的创始人法然上人说呀，真是清净心念佛，三业自调，愿心自发。你看身口意三业，你这一句佛号如果真相应真清净念出来，久而久之三业自己调整过来了。什么呢？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人，三业自调。你相信不相信？清净心念佛，按照印光老和尚这个方法，摄耳谛听啊，用十个数字把自己的佛号给拴住，数字不能跑，耳朵不能丢，久而久之三业自调，你就自然变成好人了。三业自调，你就是圣人了。那《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业道经》自然就落实了。愿心自发，这第二个四个字，愿心自发。我们大家学净土的都知道啊，能不能往生西方，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啊。往生的品位高下，在念佛持名的 持名的功夫的深浅，愿心非常重要。愿心有愿力，愿心是一个道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是个道路，这两个道路感应道交，感跟应这两条道路交在一起。现在阿弥陀佛的应有了四十八愿，感呢，我们拿什么来感阿弥陀佛呢？拿愿。所以说愿力，愿就是愿望，往坏了说叫欲望，往好了说叫愿望。啊，你这个愿望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的十念必生的愿望啊接上了。所以愿望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想把佛号念好，我们一定要信愿具足，我们的佛号就能得力。这个明白啊，真信切愿，真想去西方，真相信有西方，真觉得西方好，不用说，你不用十念法，你一定能念好佛号。问题是现在您没那么信，也没那么愿，怎么办？啊，我看师父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在春节，在哪年的元旦，好像是2006年吧，《华严经》对现代人的启示，在新加坡讲，老和尚特别幽默，说今天来听经的人很多，啊，大家都学净土，都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真愿意去吗？大家底下喊愿意。老和尚说，我这旁边有间房子，上面写了一个标语，说进到这屋7天之后就去西方，没有一个人敢进去，这不是送死呢吗？他说，哎，就是不愿。说是说呀，愿意去，说是说信呢，动真格的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信没有那么坚定，愿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我们佛号不得力。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我们这一二三、三二一信愿行同时得到呢？根据《华严经》的理论，啊，地往千珠，啊，桃李天，啊，地，啊，上帝啊，天地，它有地网啊，很漂亮。一个珠子呀，它是那个网的网和网之间的网口啊，它那个绳子连接的地方都是珠子。一个珠啊，任何一个珠子就能把千珠啊的影像全部吸收在它这一颗珠子里边，而这一颗珠子呢，又同时被这一千颗珠子同时影像又映现在这一千颗珠子里边，啊，千珠射一珠，一珠射千珠。这个《华严经》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法啊，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法都包括。啊，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法都包括这一法，那么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念佛能不能念出信和愿？念佛这个信愿行这个行门当中，包括不包括圆满的信和愿？答案是肯定的，包括。那就齐了。如果这个行门当中，啊，信愿行这个行当中，包括信和愿，一二三，三二一，那您去西方就没问题了，而且品位还会低不了。所以我们有信愿，一定能念好佛；我们念好佛，一定能念出信愿，这是肯定的，孰先孰后啊，同时的。啊，同时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世界的染浊特别厉害，五欲六尘的吸引非常多，让我们今天就是按师父讲话吧，我们对这个世界太熟悉了，对，我们对什么熟啊？我们对贪嗔痴慢熟，啊，我们对自私自利熟，我们对名闻利养熟，我们对五欲六尘熟，太熟悉，太熟悉。所以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没那么熟，也没那么了解，所以就谈不到愿意，也就谈不到信心。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不了解，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不愿意，但是我们现在又学净土，我们也知道时不我待，我们离死亡一天比一天近啊，心是从早一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特别散乱，知道自己拿不到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通行证，这是肯定的啊。一万个人念佛当中能去的只有万分之一二，你看这多悲哀啊。这个地方嘛，你说你没什么希望，这个世界能怎么样啊？你大学毕业又怎么样？你富甲天下又怎么样？你贵为天子又怎么样？最后你不都得死吗？死了以后干什么去啊？那就三恶道呗。所以这个世界不能留恋，没什么留恋的，但是又不得不在这待着，你又特别熟又特别习惯，动不动还产生爱心。想去西方吗？信愿不坚定，佛号不得力，所以这叫两耽误啊，非常进退维谷啊，非常尴尬的局面。现在我们提出来要杀出一条血路，怎么办啊？所谓从自度来讲，活一百年36500天，我今天56了，还能不能再活44？你即便再活44，341212000天，12000天功夫能得力吗？哼，12000块钱澳元10分钟用不了就数完了，所以真着急，时间不多呀，方法不得力，时间不充分啊，经历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摸索出一条道路，把佛号念得力。咱们本来还想摸出一条道路，其实祖师大德早把这条道路，1940年老印光老和尚往生西方，他老人家往生西方就是用这十念法念的，他给我们做了很大的很好的证明。最后一招啊，特别潇洒走了，烧出的舍利就不用说了啊，大家都看过《永思集》啊，印光大师他在往生之后这些居士们写的回忆录。那么在文钞当中，老和尚就把他念佛的方法介绍给我们，这个方法啊，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总结的两句话：第一，设耳谛听；第二，千万千万别把数字丢掉。老和尚在他老和尚这个人呢，在他的文钞当中啊，他的语言没有拖泥带水，他的结论斩钉截铁啊，一会儿我们学就知道了啊。而且他是大势至菩萨带来，中国净土宗的第13代业祖啊，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这个他说出这个方法离我们只有70年，是我们弘一大师说中国近300年来的唯一一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5000年，他老人家占了12分之1，一个人。而且他老人家给我们做证明了，他就是这么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如获至宝啊，碰到这十念法，大家一定要怀着恭敬的心把它学会掌握，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当中要反复的练啊，反复的实习啊，一定要把十念法掌握住啊。下面呢啊，我就不多说别的，我们就一起呢学习印光大师的这个十念法。文字不长啊，我估计有1个小时咱们就能学完，学完以后呢，我们再一起讨论讨论啊，如何我在运用十念法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十念法怎么跟拜佛结合啊。这是一个实操性很强的一门功课啊，念佛的人多，会念的人几乎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改变现状啊，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回来，回到印光大师这个十念法， 因为老和尚说舍此法生西方万难万难，这结论都出了，不用这个方法生西方万难万难。那还有什么？两个万难。老和尚400多万字的文抄当中用重复的这种语气很少，而在这篇文章当中用2次万难万难，就告诫我们一定要用十念法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啊。就像法然大师说的，上人说的啊，愿心自发，三业自调。所以我们净空老和尚说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你能发出愿心来，你能三业身口意三业自己就调整过来了，这句佛号还了得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心清净，所有乘性的啊，与性德相符的这些优点、这些德能、这些相好、这些智慧就全都流露出来啊。这4字洪名、6字洪名是起这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开始学习印光大师的啊十念法啊。我一边念一边给大家解释啊，因为老人家写的文章呢，用李炳南老居士的话说，金文实言基本上是今天的白话文啊。我念完了大家基本上都能懂，我在一边念的过程当中呢，我一边讲讲我的体会啊，可能因为我光念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跟不上啊。印光大师是这么说的啊，这篇信呢，它是一封回信，回给谁呢？高少林啊，这个居士写给他的。那么他说，至于念佛，至于呢就是另起一件事情，一般我们用至于啊，就是他可能在这封信给高少林这封信当中叙述了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又说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至于念佛，一般我们在一个文章当中另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用至于啊，表示转折，也是连词啊。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啊。我们说到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我们应当摄住自己的心，恳切的念，真切的念啊，这个切当恳切和真切的念，自能归一。那你要是说啊，你把心能摄住，态度是恳切的啊，你自能归一啊，自己能归一。那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上来就能摄心切念就能归一呢？那是上根人啊，肯定有大的因缘，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咱们刘素云老师心归一了，他可能不知道这十念法，他怎么就自能归一呢？哎，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他是什么因缘？得病了，大夫给他判死刑了，红斑狼疮说你不用治了，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记得好像老师在香港讲的时候说几个月吧，当时大夫还特别吃惊，就你这样骨突结都那么大了，病这么重了，你怎么还出来来回跑啊啊。那我们说刘老师他没有学十念法，他为什么能心归一呢？总在语言不通，他要命的事儿来了啊，要命的事儿来，他急了。那么这除了这条路他没别的路啊，对吧？是死是活就这一锤子了啊，所以他也就不想别的了。按印光大师说，此时的刘素云老师啊，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这时候他的心跟佛呀无二无别啊，他所以他恳切啊，他不琢磨别的了，一心，那就自然归一了啊。我们看过山西小院是吧，一个妈妈给小女儿点那个眼药水是吧，那点眼药水一下子点错了，点520胶水，把小孩的眼睛给粘住了，大家记得这点吗？山西小院记得吧啊。当时那个妈妈说什么？她肯定不知道十念法呀，肯定不知道如何念法念佛呀，他急了，他就叫观世音菩萨，他真有观世音你吗？啊，观世音菩萨你真在吗？我女儿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我特别喜欢我的女儿， 啊，你要能把我女儿治好，我一辈子我相信您。你看，急了，恳切，啊，射心，他射住女儿这个520眼药水，这个胶水在眼睛里头，这个事儿把他心给射住了，念真恳切，念观世音菩萨，啊，完了以后眼睛那个被点520眼胶水，这个眼睛一会儿就流出水来了，小女儿的眼睛睁开了。李炳南老居士讲至诚感通，为什么我们跟佛菩萨不感通啊？因为我们不至诚。你为什么不至诚啊？你有障碍，障碍怎么办？一句佛号，八万劫生死大罪的障碍都能念掉。嗯，所以啊，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说这是上根人啊，不能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啊，刘老师的因缘不一样，那个山西小院这个妈妈的因缘不一样，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女儿去试一试，然后看我念佛恳切不恳切，对吧？谁也不能干这种傻事儿。所以啊，我们的信愿没有那么坚定。那师父说了，试一试吧，进去以后7天就去西方极乐世界，谁敢试啊？我这下礼拜一，那旁边一同学我在新加坡，哟，那哪行啊？下礼拜一我银行账户还到期了呢，还想取利息呢，你看。他不能进去啊，这地方有留恋呢，啊，所以呢，印光大师说心难归一啊，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关键是我们怎么摄住心，我们怎么切念，我们特别想归一，道路是摄心切念就能归一。那我心也摄不住，念也摄不住，为什么我们摄不住心？为什么我们不肯切念？因为我们有障碍。障碍从哪里来？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不信不愿，你为什么不信不愿？我们要刨根问底，因为你有障碍。我怎么会有障碍呢？无始劫来养成的习气，对六道太熟了，谁也没死过，谁也没去过，对吧？你说你让我就信，你说我澳大利亚我信，我来过啊，图恩巴我来过，我信西方极乐世界我没去过，啊，我也没死过，对吧？那地方真的是像我们说的这样吗？这就是障碍。那么这个障碍怎么说呢？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这一句佛号，所谓佛号名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体现在四个方面：障尽、福从、业消、智乐。你看了得吧，这句佛号障尽，尽就是没了，障碍没了，消灭尽了，障尽福从，福气啊，从就是增长的意思，障尽福从，不能以少善跟福德，这个福从哪来啊？念佛当中来啊。师父在讲无量寿经上说，福德就真干呢，说了这个方法他真念呢，真照着做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真念，这就是福。障尽福从，业消，就是法然上人说的三业自调啊，你不造恶业了啊。师父说带旧业不带现业，业消了，为什么？你没工夫造业了，纯净纯善的，你这个心该干什么你非常清楚，该说什么你也清楚，该想什么你也清楚啊。障尽福从，业消智朗，朗就是晴朗的意思，显明明的意思，明朗的意思，智朗啊。所以这一句佛号能给我们带来这四个利，除了这四个利您还想要什么呢？没别的了，两个负面的障尽业消，两个正面的福从智朗。智呢咱们说是慧，福呢就是福，福从福慧双修啊，业尽障尽业消，所有负面都不带了，没人障碍你了。 善根，什么叫善根？我们查查丁福报先生的词典，身口意三业结善谓之善，而这个善能够长出善果谓之根。所以不能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善根是讲着我们做善事，就是今天师父说的多做好事，多做好事不念佛也没用，所以还得有福德真念佛啊。你而且你还得有因缘，你得碰到净空老和尚，你得碰到净土法门，你得有这个因缘你才能去。那这句佛号当中包括不包括我们往生，我们佛说阿弥陀经当中说的不能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已经知道十念法了，你已经知道六字洪名四字洪名的作用了，你已经碰到净土法门了，因缘不能说不具足吧。你只要能老老实实按照十念法做，按十念法念，你不能说你没有福吧。那三业字条你念佛念到一定程度，你自然就是好人了，说得好想得好做得好，那不善根就有了吗？所以千万千万不能小看这句佛号，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啊！啊，正行啊，助修是听经闻法呀、啊。正修是什么？正修就是这一句佛号，二六十中一句佛号不令间断。现在我们倒过来了，几乎没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念佛。本来就没有时间来念佛，就有那点时间念佛，方法还不对，你说说，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你看我们有几位同学能举起手来说，我一天能保证两个小时好好念佛的，谁有这么大福报啊？我们这在家的居士，太难了，都是零零散散这些时间，上个卫生间走楼道吧，坐个电梯吧，是不是？到超级市场买菜吧。开个车子加油吧，不就这点时间吗？化整为零啊。那这点时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不能有在这么零碎和短暂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摄住心呢，能够切念呢？有，就这个十念法啊。所以我们学习印光大师的十念法，要知道它的现实意义啊，师父已经反复强调，时不我待。啊，时不我待。现在时间越来越紧张，灾难越来越频繁，啊，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还是没有这个梯子，这个墙我们也是翻不上去。啊，真着急，啊，知道墙那边就是好世界。啊，真想找把梯子，找不到，十念法就是我们的梯子。啊，能上了这个墙，这个墙就是障碍。那墙的那边，那就极乐世界。啊，这边就是娑婆。啊，所以他老人家说，当摄心切念，自能皈依，这是上根之人啊。那么他说，摄心之法怎么摄心呢？他下边接着说了，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啊，啊。没有比至诚恳切更第一位的了。你要摄住心呢，印光大师说了，你要至诚恳切。刘素云老师至诚恳切，啊，山西小院那个妈妈至诚恳切，她至诚恳切，她就摄住心了。那么，我们今天那胡小林你这么讲，我们想摄心，那摄心的条件是至诚恳切，我们现在不至诚也不恳切。我们不会用诚也不会用恳，怎么办？你为什么不会用诚啊？为什么不会用恳呢？你还是有障碍。那我这个光念这句佛号，我现在没有至诚心，我现在也没有恳切心，我现在摄不住我的心，我能不能念着念着我诚心就出来呢？我念着念着我诚恳的态度就出来了呢？念着念着我的心就能摄住呢？答案是 yes， 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些印光大师在这说，这些人呢、啊，都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些人，啊，印光大师说这些人也不是他，啊，我们再往下学，啊，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这个于在这儿表示在，啊，没有比至诚恳切更第一位的，在第一位的， 心不至诚啊，你心不诚，欲射莫由，就没有办法，你想射住心是没有办法。这是这么说，诚心射心，然后呢，有了诚心就能射住心，有了射心呢就能皈依啊。这是从北京到图文巴，那我从图文巴到北京行不行啊？我现在没有至诚心啊，我现在也没有恳切的心，对不对？我能不能我先从念佛开始，我能不能念出这两个？能啊，欲射莫由，既至诚矣。如果你做到至诚了啊，既在这里边表示已经做到至诚了啊，这个已就是停了啊，做完了，犹未纯一，还不纯一啊，我很真诚，很愿意去啊，我还未纯一，当摄耳谛听。这个时候印光大师说第二套方案，对谁啊？对这个中根的摄耳谛听，你把耳朵加上啊。刘素云老师他念佛，我想当时他没有意识到用耳朵听，现在他可能回想起来，确确实实他的六根都摄住，耳朵一定在佛号上。那么我作为我们中根这些人来讲呢，啊，既至诚矣了，但是我呢还摄不住心，你把耳朵给加上，用耳朵来听这个佛号，谛听就是认真的意思，啊，认真听，摄耳就是收住，摄就是收住，谛就是认真，摄耳谛听。无论出生默念啊，不论你是出生念还是默念，皆须念从心起。你看他这个佛号怎么出来的？念从心起。你在念佛呀，你的心里要有念佛这桩事情。那怎么叫念从心起啊？那你看我这么给大家念，比如我叫我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心里有吗？没有，对吧？啊，爸爸，爸爸，爸爸，你看这真有。啊，念从心起，你在念你爸爸的时候，你心里真有你爸爸。那我们现在很多同修在念佛的时候，心里真有佛吗？那我到底是念佛，还心里有佛？这俩是一不是二？啊。你念佛的，你们叫爸爸爸爸爸爸，你这心里真有爸爸？你这个念，你想爸爸了吗？想了。但影响你念爸爸了没有？啊，所以皆须念从心起，这点很重要。哎，你的心在念佛，你在干嘛呢？你不是吃饱了没事跟那解闷儿，闲着也是闲着，电话晚上10点半了也没人打了，孩子都睡着了，是吧？太太也都休息了，公司也都关门了，这时候他没事找念念佛吧，把一天最肮脏的时间、最垃圾的时间用来干最重要的事情。那个时候念佛干什么？打发时间呢，闲着也是闲着，念念佛吧，拿佛做消遣。那这就不行了，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从嘴里出声音，音从耳入，声音再回到耳朵里边，这是一个途径啊。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这是一个循环。摄住几个根呢？三个，是吧？念、嘴、耳，都摄六根，这已经一半了。那么他老人家在底下有一个小注啊，说默念虽然不动口，默念虽然不动口，然意地之中意仍有口念之相。这个意还是在这里边解释还的意思，然而啊，这是转折。然而意地当中，就是你脑子里头啊，你还觉着你嘴在念佛，口念之相。像是什么意思啊？样子、面貌啊，佛有32相，32个样子，32种面貌、样子、形状叫相。 啊，然意地之中仍有口念之相，你在脑子里头还，虽然我嘴不出声，但是我脑子里觉得还是我的嘴在动。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大家慢慢体会。啊，心口，他老人家接着说，心口念得清清楚楚，你看，心里头念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真念，心里真有。嘴里呢念得清清楚，这就两个清清楚楚了，一个心里念得清清楚楚，第二个嘴里边念得清清楚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完了。这四个字你吞了起码两个字，念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每个字都要念清楚，该给他多少时间就给他多少时间，这个东西不能图快，也不能图多，要图质量。我念一句我是一句，我念一个字我是一个字，你这不认真能行吗？这是成佛的事儿啊，世间的事儿，到冬天来了我们都得准备棉衣棉被，准备羽绒服，都认真，成佛的事儿不认真行吗？啊，印光大师说泛泛然悠悠然，这叫念佛吗？这叫成佛的样子吗？啊，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大家注意，中根的人就要做到三个清楚，心念得清清楚楚，嘴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三个清清楚，三四一十二，十二个清，十二个字啊。如是摄心，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摄心，妄念自息，妄念自然就熄灭掉了。这个已在这表示现在完成时，乐，妄念自息了。啊，这是文言词是吧？在句尾表示已经完成，啊，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化的乐，妄念自息了。如获悠涌妄波，如果啊，如获在这是如果悠涌，悠是还，还涌。啊，你看多形象，还涌妄波，啊，这个妄念就像那个喷泉一样往外涌，啊，是吧？如获悠涌妄波，如果你还往外一个一个的妄念在这涌，像喷泉一样往外涌，即用十念计数，即在这是连字，表示变，就什么呢？就用十念来计数。即用十念计数，你看这第四个条件加上来了哈，心要念得清清楚楚，嘴要念得清清楚楚，耳朵听得清清楚楚，然后还用个十个数来计数，则那么则还是连词，在这表示结果，他引出这段话是结果，就上边是因，下边是果，则果是什么呢？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施就是作用在，施工的施，作用在这一声佛号，全心力量，你整个心的力量全作用在这一声佛号当中，虽欲起妄，中根人呐，啊，虽欲还想，虽然还要起妄念，虽欲起妄，力不暇及，力量跟不上，暇就是空闲，有时间，力量已经没有时间作用了，力不暇及，及就是作用，作用到的意思，到啊，已经没有时间力量能作用到这个妄念上，你全心的力量全在佛号上，已经拿不出其余的力量来给妄念，来作用到妄念上，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大家注意听，这个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定性了，什么方法最好念佛？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就没有比这个更究竟的了。它是究竟，究竟什么意思？到底了，到头了。究竟妙法，在昔弘净土者，昔就是过去，在过去弘扬净土的这些人啊，在昔弘净土者尚未谈及，尚就是还没有谈到过啊， 为什么呀？这么好的究竟妙法，为什么在过去弘扬净土的人不谈呢？以人根上立，以就是因为人根上立还可以，还算比较立，那时候人的根算立呀。这是印光老和尚1940年以前写的，那个时候往古的时候看，那个时候人根上立，1940年的人的根比今天的人的根70年了还要立呀。换句话说，40年的印光大师说那个时候人不如古人立，那我们今天肯定不如1940年的人立。70年的染污啊，以人根上立，不须如此。那时候人根立，不需要这样啊，便能皈依故耳。这样做就能皈依的原因，所以那时候祖师大德没有谈过这个方法啊。我再念一遍：在昔弘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上立，不须如此，便能皈依故耳。耳是陈述句的结尾文言词，表示肯定啊，便能皈依故耳啊。那个时候人不用这么样做，心就能皈依的原因，所以没人谈啊。光以心难制服，光指谁啊？指印光。你看印光大师说他用这个方法，就这里边就出来了。光以心难制服，光啊，就印光我本人，以呢是因为心难制服，心太难制服，印光大师心尚难制服，我们呢那就更难上加难了。光以心难制服，方识此法之妙。我识就是认识，方就是才，时间概念，我才因为我心难制服啊，我印光我心难制服，我才认识到这个方法的好妙。为什么要用妙？妙不可言，不可思议啊！说多少你也说不清它妙在什么地方，一说它就不妙了啊！光以心难制服，方识此法之妙。盖屡试屡验啊，盖是发起的意思啊，这里边没有意思。屡试屡验，屡就是多次反复的意思，我怎么试怎么灵验，怎么有效。非率而易说，率而就随便，易呢就是月字旁一个逐一的易，就是自己的易呢，就是自己编造出来的。率而是随便，易说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啊，人得易症了，瞎说。率而是随便，易说是瞎说，我不是随便瞎说，我既不随便我也没瞎说，不随便我就是认真的，没瞎说它有根据啊。非率而易说，愿与天下后世顿根者共知。这个知就是表示这个十念法。那什么意思呢？他老人家在这里提出十念法干嘛呢？他的目的呢，愿，我愿，我希望，愿就是希望，与和，与就是和天下，天下就讲的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天下讲的是空间，后世讲的是时间，就是末法，就是现在，后世啊，就是现在，天下后世就是把我们就给框住了。我们是不是天下的人呢？是。我们是不是后世的现在呢？自己呢？是。天下后世顿根者，这还有第三个条件：第一天下，第二后世，第三顿根。我们拿这个三个来衡量衡量我们。我们除了我们如果认为自己不是顿根，不在这范围之内，天下我们是肯定在现在的天下。后世我们现在肯定居于后世，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顿根？不是是吧？啊，那你比印光大师还强，对不起啊，印光大师认为他是顿根啊。他说我愿与天下后世顿根者，者表示人，我愿意，我希望与天下后世就今天的顿根这些人们共同使用这种方法，共知。那我在纽约真有那举手，我不是顿根， 我说您就做影响众呗，是吧？庄严道场呗。我说你比印光老和尚还强，啊，他是钝根，你不是钝根，啊，所以印光大师把他自己放到这一类当中，其恩情对于我们这些末法末劫的众生来讲，粉身碎骨都报不了啊。他老人家，《华严经》上讲，菩萨有对我们众生有十恩，当中有一恩叫做引圣张略恩，什么意思？印光大师能是钝根吗？那为什么他说他是钝根啊？他引他的圣，他把他的好的能力强的地方全隐藏起来，张略，张就是显，明显的意思，把他不行的地方表示出来，让大家有对这种方法有信心。为什么菩萨要吃饭啊？啊，为什么菩萨还会流血啊？引圣张略，他把他自己的优秀品质，那些非人所有的那种功德和相好，全部隐藏起来，视线成跟我们和光同尘一模一样。为什么？你只有这样，你才把他当成人呢。你只有把他当成人，他说的话人才愿意听啊。如果好，这家伙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是吧？你说这个神通也罢，智慧也罢，这个穿墙就过去了，说到澳大利亚连机票都不用来就来了，这种人讲你们愿意听吗？那是您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您是神仙啊，您不是人呐，这哪是人学的呢？所以菩萨对我们的这个恩情引圣张略啊，我们回过头来看净空老和尚，他就是引圣张略，他还得吃饭啊，他还得洗澡啊，他还得换衣服，真不用，真的不用，他就要视线上跟我们一样和光同尘，众生欢喜佛欢喜。你说他坐在那儿咱们吃饭，对吧？一会儿一口汤，一会儿一口馒头，他坐在那儿看着咱们，你吃得下去吗？你不是吃不下去吗？对不对？所以他是人，他说的话咱人才听进去。说你看那鸡就找那鸡，兔子就找那兔子，是吧？他就你可能你很少见那兔子跑到鸡群里去起哄，没有，是吧？啊，所以我不是最近有些时候老给老和尚按摩，是吧？他老人家趴在按摩床上，按摩呗，到香港去，浑身都是香的。真的，因为我近距离跟他接触啊，真，那个不是闹着玩的，咱们这好一天不洗澡，那根本不行了，上下都是污浊的。我给老和尚按摩，我一般一天给他按摩两次，在香港，啊，这次来用不着我了，说那张昭汉的姐姐来了啊，张阿姨来了，给我这二流的就辞退了呗。辞退了就摸不着了吧。摸不着，但是原来摸过啊，味道非常香啊，而且你给老和尚捏脖子呀，啊，捏脚啊，没觉得脏，没觉得有油，咱这不行啊。其实为什么昨天来不敢穿这身衣服，昨天要穿了今天就穿不了了，就脏了，对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说，所以我们这个菩萨对我们这个恩情当中有一恩叫引圣张略啊，他视线成跟我们一样。那你想，那地狱道呢，他视线成地狱啊，畜生道他视线成畜生。那咱们想，那菩萨干嘛要这样呢？就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我们看看印光老和尚这个德行，我们再念一遍：光以心难制服，光印光我因为心难制服啊，方识此法之妙，我才认识到这个方法的妙处啊。屡盖屡试屡验，总的来讲屡试屡验啊，每每屡试屡验，非率而一说，不是随便胡说啊。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啊。印光大师用这个方法，大家注意四个字：屡试屡验。关键是要试，我们愿意不愿意试？我们要愿意试，你一样 屡试屡愿。为什么？如果你不屡试屡愿，印光大师就骗人，对吧？他说屡试屡愿，你真做到这四个，三个清楚，一个计数，你要不屡试屡愿，那印光大师不是骗我们吗？骗我们的人能去西方吗？对吧？所以所谓十念计数，他下边就解释了啊。所谓这两个字就引起下一段的解释。所谓十念计数者啊，这件事儿，这个事物，者代表事物。所谓十念计数这件事儿，当念佛时，当是时间副词。当我们开始念佛的时候，从一句至十句，需念的分明。一句到十句念的分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哪句和哪句啊？念得清楚，分明啊，分就是分开啊，明就是明确啊。阿弥陀佛，你这行有质量。阿弥陀佛，分明，啊，需念的分明，就是你嘴啊，要念得清清楚楚，分明。分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明就是不含糊，该给他多少时间就给他多少时间。你像咱们学英语，英语当中有双元音，有单元音，是不是？那双元音的时间是单元音的一倍半，那你就得给双元音一倍半的时间，是不是？你这英文念才好听啊。为什么中国人念英文不行啊？就是元音念不清楚。该给他一倍半的时间吗？给他半倍的时间。该给他一倍的时间吗？他给他一倍半的时间。不该延长的地方延长，该延长的地方他不延长。啊，所以需念的分明，这是讲嘴。仍需记的分明，到底是第几声佛号了？啊？不是让你对当下这句佛号负责，不仅仅是对你念的这句佛号负责，你还要记住我这句佛号在整个十句当中的第几句。你说你心里还能琢磨别的吗？没功夫了，是吧？仍需记得分明，你还得记住啊。至十句，至就是到北京至南京啊，至到十句以后结束了，也就是结束，又需从一句至十句念，再回过头来，再从一句到十句怎么念？不可二十三十，你不能说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不能这样，也不能说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也不能这样，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一边念一边记数，不可掐珠。这不是我说的啊，不可掐珠。唯凭心记，唯就是指，凭就是靠，只能靠心来记。因为你一旦用手掐珠，你的心的受锻炼的力量就小了。啊，冠军，比如说你扛100斤，那你这个心呢只担了50斤，还有50斤呢是靠这个掐珠来帮你担着。啊，所以随念随记，不可掐珠，唯凭心记，就要锻炼我们这个心的力量。能不能不从佛号中跑？啊，这里边没有念佛机，也没有珠子，唯凭心记。有念佛机好不好？好，但是印光大师没说，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是吧？所以他没说。老实不老实呢？老老实实的，听他老人家的，不要再添油加醋。不要再掐珠，不要再靠念佛机，认认真真的靠自己的嘴，靠自己的耳朵，靠自己的心。啊，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啊，这讲出来了啊。十句佛号40个字，如果说四字洪名一句的话，十句佛号40个字，如果这40个字我从1到10这么记，我要保证在40个字当中。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数记得清楚，这三个清楚太难，太难。这40个字当中，肯定有妄念会打进来，会丢掉。直记为难，1、2、3、4、5、6、7、8、9、10，这么念下去难，怎么办呢？这十句佛号， 就相当于我们跑100米的路，短跑运动员，我一口气跑100米啊，难，难怎么办？歇歇吧。我一口气，砰的枪一响，我就跑那头了，不行，没那么大力量，我们心的力量也没那么大。从一句符号一直念第十句，啊，若十句直记为难，你就想，如果跑100米为难，或分为两气，哎，你可以分成两口气，啊，从一至五，从六至十，哎，一到五，六到十，那么就相当于跑100米当中在50米歇一下，歇一下以后再跑60米、70米、80米、90米、100米。啊，这叫两气，两气就分成两段，什么意思呢？我在自己念佛的体会过程当中啊，一到五这五句佛号，四五二十，20个字，我可能还能听，40个字，我保证40个字这么长时间没有妄念打进来，很难。那我减一半，我打个对折，我看我五句佛号我能不能保证没有妄念进来。不错啊，有些人。有些学佛同学说，胡总，我10句佛号我能保证，恭喜你，啊，你直记不难。不行，不行，我2个5，我保证我这20个字头一个五和后20个字6、7、8、9、10这5声佛号，我保证这5声佛号当中没有妄念进来。可以，分成两气，啊。若又费力，那还不行，两气也不够，我跑100米啊，50米歇了一口不行，怎么办呢？当从一至三，应当从一至三，从4至6，从7至10，做3气念。你看，慢慢降低条件。啊，三气呢，就是说我这10句佛号，我歇3口气。我跑这100米啊，我30米歇一口气，60米歇一口气，我最后一口气跑完，跑到100米。啊，那我头一个3句佛号呢，12个字，3×4=12，我20个字啊，5句佛号我有妄念进来，我再缩短，我看我的心力能不能保证3×4=12，12个字这个佛号没有妄念进来，再降低标准。三气，啊，3、3、4，那么第一个三，12个字，哎，质量很高，没有妄念进来。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想，我念第二个三，啊，等于什么呀？计算机回零了，啊，等于你困的时候拿毛巾擦一把脸，再精神精神，下边那个三，啊，念完这个三，再精神精神，再拿毛巾擦把脸，念下边那个四。自己做3口气，歇歇。什么意思？不能图多，不能图怪，也不能图漂亮，图质量。啊，这三头一个三，我真的能听清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嗯，不错，这12个字我都听见了，我都记清楚了，我耳朵也都听了，我嘴也念得很分明。啊，歇口气，啊，顿一下，再念3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关键就是要问自己的耳朵听了没有，下手之处在舍耳谛听。这3句也挺好，恭喜你，念下面的4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把4句念清楚，3、3、4、3、3、4，歇3口气。那么现在这是1940年。啊，银光大师说最差最差，1年级的功课3、3、4，2年级的功课2个5，3年级的功课1到10，还有4年级的功课吗？银光大师没有，一直带着数。那么今天很多同学说3、3、4也不行，3、3、4也不行，那就是3口气不行，哎，3口气不行，那咱就10口气。我跑10米，我歇一下子。我跑10米，我歇一下子。我这100米用10口气去跑完，可以。阿弥陀佛，行，不错，这一句。啊，做好准备念第二句，阿弥陀佛，这句也听清楚了。啊，3，阿弥陀佛， 啊，可以。那么我自己的体会呢，三三四挺难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居士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地方干扰佛号的连续性啊，走路啊，电话呀，办公室啊，家里的水开了，这一喊完了，这个佛号丢了，把车钥匙在哪儿，干了，这是佛号又丢了。我就自己试了一下这个方法，我也跟净空老和尚讨论过怎么念啊，咱们笨人笨白了，光以心难制服，那胡小林那更难制服了。我怎么念？我说一，我先把数字念出来，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哎，怎么着呢？我念阿拉伯数字的时候，我不想佛号；我念佛号的时候，数字不再干扰我。我们现在十念法当中啊，我们摸索了两年，最麻烦的是什么呢？你念佛号的时候吧，你耳朵想听佛号了吧，你又担心这个数，哎，这到底是第几啊？这个，你说你要关心这个数了吧，你耳朵又不能谛听，不能顾摁了葫芦起了瓢，摁了瓢起了葫芦，心的力量不够。那怎么办？索性我把阿拉伯数字提出来，一后边这四个字阿弥陀佛，我不再琢磨数了，刚念完嘛数，我认认真真听清楚这四个字阿弥陀佛，不错，有质量。二，我念二的时候我不听阿弥陀佛，我就专专心心的把这数字念清楚，二阿弥陀佛。哎，我就对后边这个二后边这四个字的阿弥陀佛负责，我不再想十二个字，我就对这个数字后边这四个字负责，这总行了吧？您说我连续听十二个我有妄念，我心力不够；我连续听二十个我心力不够；我以至于听四十个字我心力不够，我让您听四个字行不行啊？这您总行了吧？四个字您再不行，那您就下次再说吧，是吧？所以我们刚开始用这种方法觉得特别摄心，一阿弥陀佛，二阿弥，而且在我们这些居士啊生活工作习近的学习当中很多干扰啊，佛号不会丢掉。你看，比如说我正在五阿弥陀佛啊，师父说小林你吃点这个，哎好，师父吃，六阿弥陀佛，不丢，知道该从第六句念起，念完六干嘛呀？耳朵就听到六后边这四个字，就对这四个字负责，我就把这句佛号负责到底，剩下七我更不琢磨，七有数字呢啊，我做个比喻呢，这十句阿弥陀佛佛号相当于一条链子，这个链子中间我打了十个桩，这个链子就不晃了。如果我只有两个桩，一到十，或者我只有三三四三个桩，或者我只有两个五三个桩，两三三四实际上是什么呢？一二三四四个桩，两个五三个桩，不行。这个链子晃动太大，大呀！笨人有笨办法，我夯十个柱子，我一句我念一声阿拉伯数字，这总行了吧？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特别是在穿衣服吃饭的时候，一阿弥陀佛，刚要想别的，这菜好吃不好吃，该念二了，就把你拉回来了。这二阿弥陀，真是这扁豆还有点咸，三又来了。啊，你不信你穿衣服梳头刷牙你用这个试试啊，心里默念一阿弥陀，真辣。因为什么呢？我们一辈子跟阿拉伯数字的这个熟悉程度啊，比跟阿弥陀佛要熟得多得多，而且阿拉伯数字只有一个音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阿弥陀佛是四个字，你这四个字对你来讲都是平等的，你各占25%的精神，而这个阿拉伯数字这一个音节占你100%，所以你阿拉伯数字不容易丢，阿拉伯数字不容易丢就相当于这个十个柱子不动，紧紧的把佛号拴住。我跟师父汇报，我说哎呦真管用，师父，但是印光大师没这么说，师父说刚开始念佛两三个月可以这样做，哎，真的是那样， 等你这么做做做做到最后，你自己都不想明显的念数字了，这数字就退隐了，就真正形成了印光大师今天文钞当中说的这种方法啊，数字不用显念，默念，心里清楚。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最好老老实实，一，阿弥陀佛，我就对后边这四个字负责，后边就不再想了。二，二完了以后干嘛？二是干什么？计算机至零，重新启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就对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一定要听清楚了。啊，你说我听十二个字我听不清楚，听四十个字听不清楚，四个字能听清楚，我们的心的力量够。啊，所以我们念完四个字以后就念阿拉伯数字，这阿拉伯数字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印光大师说的歇一口气，做好准备，认真听下一个四个字。啊，所以啊，就我们接着学，所以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做三七念，你看印光大师接着说，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这三个清楚。妄念无处着脚，着啊就是落啊，啊，妄念就没地方落脚了，就是妄念就落不在心上了，啊，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久时间长了，当应当自己就得到了。耳呢，在这还是陈述句的肯定语气，久当自得耳，语气非常坚定啊。所以我们学习印光大师这个文钞讲十念法，学到这儿，要不然直念，要不然两个五，要不然三三四啊，这个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那还有什么说的？一心不乱什么境界？起码是一心不乱吧。一心不乱有两个不乱啊，一个是理一心不乱，一个是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这就得到了啊。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说什么土啊？方便有余土。啊，不得了啊，中品啊，中品，起码中品下生吧，是一心不乱，没做到理一心。那这当中印光大师没有说是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他只提了一心不乱，那有没有可能得到理一心不乱呢？当然有，一心不乱当中包括两种一心不乱，这不是胡晓林说的，印光大师说的。那我们对这十念法还犹豫什么呢？如果你对十念法再犹豫，再没信心，再不愿意练，那就诸佛说可怜民者，或者叫一禅体，或者叫没善根，那就这样啊。所以印光老和尚往下接着解释啊，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须知，大家应该知道，此之十念，这个十念法，啊，那什么意思？那还有别的十念法，啊，此之十念法与晨朝十念，早晨晨朝就早晨，早晨有十念法，摄妄则同，摄诸妄心的这个效果是相同的，用功大意，用的功夫可差大了。你看怎么意思啊？什么叫用功大意啊？就晨朝这十念啊，哼，你要老想按照那个方法念，念着念你身体就不行了，你就有精力有时间有功夫，你也不能用那个方法念。就是换句话说，东西是好啊，四川麻辣烫吃一顿还行啊，一天三顿都麻辣烫您就受不了了，那不是家常饭呢，就这个意思。用功大意，就是你有功，你作用不到晨朝十念上来，有功夫也白搭，也没用。怎么回事呢？印光大师说，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把这口气念完，这叫一念；十口气叫十念，一口气叫一念，念干净，念尽了它，这叫一念。 啊，所以尽一口气为一念，把这口气念完叫一念，不论佛数多少，不论这一口气当中你念了多少声佛号，不考虑这个，能念多少念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我们这个十念法是一句佛号是一念，没是一口气是一念，晨朝十念是一口气是一念，而我们这个呢，一句佛号是一念，比就是那个啊，就是晨朝十念为晨朝十念则可，只有在早晨起来念十念，念十口气则可，还可以。这就退步了，转折了，则就是在这表示转折，则可以，还可以。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晨朝的尽一口气为一念，你要念到二十三十啊，伤气成病，气伤了就落下病了，所以你有功啊你也用不上。这个方法是好，十口气凑合，二十口三十口气啊就完了，所以不能长了啊，用功用不上啊。就讲这个十念法，则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我们这个十念法念一句我们心知一句啊，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纵就即使你日一日就是一天，哪怕你是念数万声佛号，皆如是记，都要这样记，那就说明你这一天可以用这个十念法念上万声佛号。那个晨朝十念你只能念十念，二十三十就伤病了，伤气成病了，这个你一天念十几念几万声都没事儿，你看用功大意，这个有功能用得上，那个有功用不上啊，力不从心啊，有功用不上，皆如是记，都这么记，从一到十，从一到十，不但去妄啊，不仅仅能去妄念啊，最能养神，最能养神啊。什么叫养神呢？去妄大家明白，养神你比如说我们都有吃完饭睡中午觉的习惯，睡午觉养神吗？ Yes， 养神。最能养神是什么？十念啊，你可以试一试啊，你原来有些习惯，你吃完饭想睡午觉啊，或者你感冒你想休息，或者你高血压头疼啊，或者你腰椎间盘突出啊，腰疼你想歇着的时候，你用十念法把这时间占住，最能养神。这养神的方法很多呀，为之最舍此十念就没有别的了，所以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你说我也不想去西方啊，我也不愿意去西方，我也不信有西方，你想养神吗？养神总行吧，对吧？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一句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成佛可以，养神也行啊，有求必应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想养神，比如爸爸妈妈想养神啊，不信佛学基督教的没关系啊，你让他念基督基督基督也行，念十句听清楚啊，最能养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是说什么呢？出世间的去妄啊，现世间的啊，世间的养神都可以在这句佛号当中得到，随快随慢啊，快也可以，慢也可以，了无挚爱，了是根本全，无就是没有，挚爱没有妨碍。你说今天精神好啊，见着老和尚了，特激动，快点吧，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挺好。快点，慢点呢，晚上十点半了，别太大的声了，大声人就家里有病人呢，这么快念佛，念慢点，阿弥陀佛，阿弥陀，早上起床一般人都不愿意快，比较 slow， 念慢一点。中午吃完饭是吧，精神挺好，想念快一点，随快随慢，了无挚爱，快慢都好，从朝至暮无不相宜。那老人家的文字特别美， 所以你看我们注意到，你看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挚爱，从朝至暮无不相宜。你看这押韵呢、啊、这么简单的文字大家一读就懂，但是这么美，知道老人家这个文学功底啊，文字功底太深太深了啊，从朝至暮无不相宜，就没有不合适的时候。宜就是合适，没有不合适，早晨也好晚上也好，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脚比掐珠计数者，脚就是比较，跟那些比就是那个掐珠计数的那些方法，者就是方法这件事物，脚比掐珠计数者利益天殊，殊就是不同，殊途同归嘛，殊就是天利益天殊，好家伙，像天那么大的差别。这铁案呢说清楚了，脚比掐珠计数者利益天殊，你就别再用这个数再计数了，利益得不到，跟你用唯凭心计这个方法，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殊啊。比就是说那个掐珠计数的，则身劳而神动，身体劳累啊，神还得分呢、啊、还得想着这个数啊，则身劳而神动，神就是精神，你得照顾他呀，这手还得老得拨了他呀，此就这个十念计数，则身意而心安，身体很安逸，心很安，安逸是一个意思，心安身也安。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人很安逸啊，安即是逸，逸即是安啊，身逸而心安。但做事时，这个但就只是仅仅只在做事的时候啊，这出现转折，或难计数，比如刷牙啊，穿衣服，吃饭，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可能计数太难，三三四两个五，大家不妨可以试试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如果这个还难，那就或难计数，就数字不能要了，怎么办呢？则恳切执念，那你就一个字一句一句的念吧，别想想数字，数字是把十句佛号连在一起啊，一跟十是相互呼应的，二跟八也是相互呼应的，我们是一个组，一到十我们是一组佛号，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发了一个愿，十念必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养成十念的习惯，对吧？那么假定说计数难啊，那怎么办？切菜的时候我老给大家做个比喻啊，你切黄瓜是吧，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你一分身把手给切了，这个时候你就干脆这样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对这句佛号负责，要不然你心太专注了，你对这个事情的心呢、啊、就会没那么专注啊，你就知道这个加计数，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心里记得清楚，这三个清楚真做到了，你做事那个心啊就太弱了，你就没有太多的心的力量来关注你手下做这个事儿，这个事情可能就做不好，或者呢做坏，或者伤害到自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把数字放下，执念，但是要恳切阿弥陀佛，对吧？你梳头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也别想那是三了，你也别想那四了，反正梳完了就完了啊。穿衣服也是，然后穿完毛裤穿外裤，阿弥陀佛，这时候你可能一个脚站地，那个脚没站起来，晃荡一下子，你说是二还是三、啊、对吧？那就站稳了，阿弥陀佛，再来一句啊，就是或做事，但做事时或难计数啊，也许这或就是也许啊，难于计数，那么则恳切执念，就把数字放下，做事计了，注意啊，这不能得过且过，那行了不要数了，就那么念吧，那不行，那妄念容易进来，没这个数，做事计了，做事完了以后啊，计计计计计 就是已经了，就是完，做事已经完了，做事既了，做事完了，仍复摄心计数，仍然又复是又，仍又摄心计数，再摄住心，再计数，啊，则匆匆往来者，蓬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啊。这老人家啊，重重往来，蓬从而思，这是《周易》当中的一句诗啊。重重呢，一个竖心旁，一个童年的童，重重往来，蓬从而思，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呢？我猜测，因为我没看过《周易》，我是查字典的时候，字典当中说这是一个成语啊，重重往来，蓬从而思。那么什么意思？重重就一个接一个叫重重往来呢，来了又走。往生嘛，去，来呢是来，啊，又去又来，这一个接一个就是行妄念，啊，重重往来者，这个者是什么呀？表示事物，在这里边这个者代表什么？重重往来的这些妄念，啊，它是代词，啊，蓬从于，蓬就是都，从服从，都服从于，啊，都被这一个什么东西服从了呢？它服从于一个什么东西呢？啊，他对这个鱼就是对，对一个什么东西他都服从了呢？蓬从鱼，这个鱼是对，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通通都被这一句专注的佛号降住了。啊，我再念一遍：则重重往来者，蓬从鱼，专注一境，这三个清楚做到了，专注一境之。的这就是的佛号中乐，你就是乐啊。文言文啊，在句子结尾表示已经完成啊。我再念一遍：则重重往来者，蓬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啊。这些妄念都服从于我这个专注一境的佛号中了啊。大势至，大家注意听啊，这老人家就把这个十念法，他的到底他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修行方法，他就点出来了。大势至位，大势至菩萨说，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思就这，为是，这个是第一，没含糊啊。大势至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三摩地大家都知道，禅定啊，正受，这个第一个。说究竟妙法呀，都摄六根是因，净念相继是方法，得三摩地是果，这个是第一。我们还要犹豫吗？对这个方法还有怀疑吗？不应该了啊。因为印光老和尚在这里这个结论下得非常斩钉截铁啊。大势至位，大势至所说的都摄六根，你看三根吧，心根、嘴根、耳根，六根啊，摄住了三根，净念相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阿弥陀佛，继续，最后得到三摩地，思维第一。立根则不虚论，那你说我这立根，那就不，咱不讨论了。立根，你要立根用这种方法，那就更能立上加立呀，啊，立根则不虚论。我们现在不讨论立根人跟这十念法的关系，啊，若无辈之顿根。如果是我辈，无辈就是我这辈子的，这个辈不是这一时间上的概念，这一类，就像我这一类的顿根人，印光大师又再一次把它列为顿根。若无辈之顿根，辈有时间概念，上一辈的下一辈的，辈还有同类的概念，就像我这一类的顿根人怎么着了啊？大家听啊，若无辈之顿根，舍此十念计数之法，不用这个舍，就舍掉这个十念计数之法。欲你要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大难大难，这第一次出现大难啊，两个就是难，就是太难了，几乎就不可能啊。你看老和尚他不像现代人呢，说话特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不就完了吗？这就体现出人老，这老这些过去古人呐、啊，这些有修养的人这个谦虚劲儿。他不说不行，他说难，啊大难大难。我要说不行，不是太生硬了吗？我们现在的人爱用根本就不可能，对吧？爱用这个字，你看人家。你看这个，通过这个大难大难，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了。你不用这十念法，就到了这种程度。作为他那么大的德行，他尚且用这么谦虚的文字来表达这个结论。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就冲着老和尚这个德行，就冲着老和尚这个威望，就冲着他这个水平，他何不斩钉截铁说根本就不可能呢？谦虚。从这儿我们要对他们升起敬仰啊，时时处处放低自己啊，光以心难制服，方识此法之妙。我因为啊心难制服，我才认识到这个方法真好啊。若无辈之钝根，若像我这一类的钝根人，舍此十念计数之法，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字里行间透着这个谦虚，透着这种谦卑啊，这太伟大了啊。所以我们每当读到此事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这些祖师大德啊，对这中国的这些历代的这些佛法佛门当中这些大德们，不能不油然升起这种恭敬的心啊。又须知此，他接着说，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极浅极深。你又应该知道这种摄心的念佛方法，大家说除了摄心念佛方法还有什么念佛方法？观相、观想、摄心啊，用这种用持名来摄心啊，智持名号，观想观相，用这种摄心的念佛的方法啊，乃极浅极深。什么呢？你要说它浅嘛，就四个字，你这小孩都会啊，上小学上幼儿园的小孩都会，那阿弥陀佛谁不会念？你让他用耳朵听没问题啊。我送我儿子上学，在路上送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儿子来个十念法吧，耳朵也听啊，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他就能听。五年级学生11岁那更没问题了啊，六年级那就不用说了，一年级的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念啊。浅呢啊，深不用说了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您说有多深吧，是吧？成佛都可以用这句佛号，你说深到什么程度，是吧？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小小到安，小到养神，大大到成佛啊，不思议法什么意思？他最后是吧，此乃极浅极深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不思议在这时候老和尚提出这不思议这三个字什么意思？就告诉我们别琢磨了。琢磨什么呀？思就是想啊，意就是说呀。现在大家碰到十念法总爱讨论啊，给我发个短信呢，打个电话呀，吃饭的时候碰到就问这个方法怎么怎么回事，它跟哪个方法不一样，它怎么怎么做。不思议法，老老实实照印光大师说的方法先念起来，你念到以后啊，你那问题就没有了。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你一说就错，一想就歪，所以别琢磨，这就给你封死了。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不思议法就告诉我们别瞎琢磨了。为什么呀？你看 下边说，为什么我干嘛呀？现在强调科学，要证据，对不对？为什么不让我们考虑这个十念法呀？怎么我们就不能琢磨琢磨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讨论讨论呢？怎么就这么霸道啊？印光大师后边说，但当仰信佛言，但只当应当，只应当仰信，仰是恭敬的意思，下对上，佛言，大家注意，十念法谁说的？佛说的。但当仰信佛言，你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要思，也不是要议，你们今天应当做的是仰信佛言，恭恭敬敬的，恭恭敬敬的相信佛说的这个十念法，切勿以己见不及。你千万，切就是千万的意思，千万，勿就是不要，因为，以就是因为，千万以，切勿以己见不及，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知见达不到佛的境界，随生疑惑，就产生疑惑。怎么着了？产生疑惑，致多结善根，致就是招致导致，多结善根，这儿我得好好说说。你能碰到净土，你能碰到净空老和尚，你能碰到我们眼下这十念法，这可不是一结的善根，多结的善根啊。啊，致多结善根，导致多结才养成形成的这个善根，由资中丧，资就是这儿，由就从这里丧失掉，从哪里丧失掉？以己见不及，我觉得这不应该，我觉得我认识不到，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在这当中，使多结的善根由资中丧，在这当中丧失掉，不能究竟亲获实义，不能最后亲自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成祖的实际利益。这有含糊吗？你要仰信佛言，坚持十念法，你就能，换句话说，就能够究竟亲获实义，这个最真实的利益。这个世界有真实吗？没有啊。实义啊，什么人才能获得实义啊？按华严经上讲，十住以上的菩萨才是能活证得一身一分法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41位法身大士才能获得实际利益，剩下在前面的观行相似，那都不是实际利益啊。这我们千万不要把老和尚在这儿把这个实义这两个字，我们读读大乘起信论，这个实义可不是一般人能获得的。你只有登了地了，你只有变成法身大士，那个时候你得到的利益，我们才能称之为实义呀。啊，不能究竟亲获实义。换句话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法身大士，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实的啊，七地八地啊，就在这句佛号当中，你说它是不是深？你说它是不是大？那你说我这句佛号起相用，我们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什么叫大呀？大是三大呀，体大。什么叫体大？法界一如啊，平等无异呀，一体呀，一法界呀，是不是体大呀？相大，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相是不是大？无量功德你全获得了，相大吧。用大呢，业用不用说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看看无量寿经上说，那个地方的菩萨，那个往生到那个地方的这个众生，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他们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你说是不是极大极小？这个大指的什么大？体大、相大、用大。乘呢？转运之意。乘着这句佛号这个车，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够深的吧？够深的。 啊，所以我们不能究竟亲或实义，这对我们是个非常非常大的鼓舞。实义还有究竟不究竟，哎，你说你初住菩萨，你获得实义了，究竟吗？不究竟，你后边还差39个位次，你还没到等觉，等觉还差，还有一项一品生相无名为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获得究竟的实义。这个究竟什么呀？佛果呀。你到华严，到华藏海会呢？不究竟。那他要究竟的普贤菩萨，为什么让他们去西方呢？十大愿王早归极乐，就说明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够获得究竟的实义，而在华藏世界不可能。否则的话，那不是绕着圈走吗？我就在华藏成佛不就完了吗？时间太长啊，困难太多呀，难度太大呀。那么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几个字究竟就到头了。亲货就是你呀，实义那是真是不虚啊，除了实义之外剩下都是虚的。那么至多劫善根游资中丧，可惜吧，不能究竟亲货实义，为可哀也，太值得同情，太值得可怜，太值得为他悲哀了，为可爱也。你看老人家这多慈悲啊，这么好的方法，多劫修的善根碰到了，因为自己的知见不及，认识不清楚啊，让你告诉你这是不思议的方法，你天天思，你天天意，最后至多劫善根游资中丧，在这地方丧失掉，丧失掉又怎么着了呢？失去了到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佛的实际利益。就这道啊，老人家接着说最后一段，掐诸念佛，他又回到掐诸念佛，唯宜行住二时，只有在适合在哪两个时间念呢？掐诸呢，行跟住，就走动跟站着的时候。你要是真想掐珠子，老人家也很慈悲，是吧？有些人真喜欢掐珠子，喜欢掐珠子也没办法，是吧？那么这个师父在讲师父说切机嘛，是吧？有些人他就觉得掐珠子特舒服，掐珠子特摄心啊，法门没有好坏啊，切机而已啊。那么你说我就要掐珠，那这个时候老人家退一步来讲啊，对那些非掐珠子而掐珠特别能摄心，觉得很得受用啊，成绩很好，效果很殊胜的这些众生们啊，这些学佛的同修们，告诉你，你只能在走和站的时候，在这两个时间段你可以用这种方法。若静坐养神有手动故，有若如果你坐着静坐啊，你念佛有手动故，由于你的手动的原因，神不能安，你的神呐、啊、不能安啊，久则受病，时间长了你就得病了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坐着掐珠子，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印光大师说的啊。此十念技术，他又回到这儿，此十念技术行住坐卧皆无不宜。这个十念计数的方法，行住坐卧都没有不合适的时候。行住坐卧表示时间，走、站着、坐下、躺着啊，这四个状态，身体的状态都可以用十念法。只是呢，躺着啊和这个坐着的时候呢，最好不出，躺着是绝对不能出声。出声呢，第一是不恭敬，第二呢伤气啊。坐的时候呢，这个净空老和尚和印光大师都说，坐的时候呢也是默念比较好，走的时候、站的时候出声，特别是在绕佛的时候要出声啊。所以呢，我们学到这儿啊，这个十念法就学完了。我呢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大家再听一听。至于念佛，心难皈依， 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既至诚矣，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生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意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如获幽永妄波，即用十念计数，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虽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弘净土者尚未谈及，以人根上力，不须如此，便能皈依故耳。光以心难制服，方识此法之妙。盖屡试屡验，非率耳一说，愿与天下后世顿根者共之，令万修万人去耳。多坚决啊！万修万人去啊！所谓十念计数者，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须念得分明，仍须记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随念随记，不可掐诸唯凭心记。若十句直记为难，或分为两气，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若又费力，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作三气念，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妄念无处着脚，一心不乱，久当自得耳。须知此之十念与晨朝十念摄妄则同，用功大异。晨朝十念尽一口气为一念，不论佛数多少，此以一句佛为一念，彼为晨朝十念则可；若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日念数万，皆如是记。不但去妄，最能养神，随快随慢，了无挚爱，从朝至暮，无不相宜。脚比掐诸计数者，利益天书，彼则身劳而神动，此则身意而心安。但作事时，或难计数，则恳切执念；作事既了，仍复摄心计数，则重重往来者，蓬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大势至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立根则不虚论，若无辈之顿根，舍此十念计数之法，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乃极浅极深，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但当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见不及，随生疑惑，至多结善根，由资终丧，不能究竟亲获实意，为可哀也。掐诸念佛，唯以行住二时，若静坐养神，有手动故，神不能安，久则受病。此十念计数，行住坐卧，皆无不宜。啊，这就是印光大师写的关于十念法的啊这封回信。啊，所以我们感恩老和尚啊能够啊在末法时期啊给我们讲了这个方法啊，使我们呢能够万修万人去啊。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换袋子了，是吧？好，大家跟着我念佛，他换袋子。十句佛号，不要图快， 用耳朵听，啊，这个十念法，不要强调均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很漂亮，但是耳朵没听，啊，我们呢，念这个十念法的时候，经常是要有妄念进来，所以呢，他可能在阿弥陀佛的当中的咪字，你念到咪的时候有妄念进来，不要强调速度，也不要强调数量，也不要强调字与字之间的时间间隔，什么时候听清楚了，什么时候走到下一个字。啊，我们说听啊，英语讲 listen but I don't hear， 我听了但是没听见，这就不行，听了而且要听进去，真听进去了吗？啊，所以一定要听，而且要听进去，不听进去誓不罢休。我不把这个字听清楚，我就不走到下一个字。啊，不把这个字听清楚，我就不走到下一个字。我不能自己糊弄自己。啊，《弟子规》上说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循之”。讲的是什么？念佛就是落实弟子规啊，你这句佛号你就要做到三个清楚啊，你做到三个清楚，你就是不自暴不自弃，圣与贤，圣贤，这弟子规上讲圣贤是世间的圣贤，尚且不能自暴自弃，更何况我们用这句佛号去西方做佛的人呢，就更不能自暴自弃了啊，我们就要较这个劲，我们就要紧紧的咬住这个耳朵，紧紧的跟着这个佛号，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我一句听不清楚，我听清楚一个字，我听清楚一个字，我听清楚两个字，我听清楚一句，我是一句，就得这么养成啊！我们长期以来无始无明啊，啊，六道轮回啊。心太散乱了，再加上今天的这种染污，我们不下大气力啊，不用印光大师这种十念的方法啊，你看我们看那些居士对印光大师那个评价羞耻之狠，他用狠字，平时羞耻之狠，力道之深，绝对不可望尘莫及啊。那我们今天要学印光大师啊，成佛成祖啊，学圣学贤啊，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对待这句佛号，活在当下啊。所以我们呢，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我看很多同修都去上厕所啊，我们呢自己用这个十念法去听，记住印光大师的十念法没说念佛数字多去西方，没有说念佛快去西方，说的是三个清楚保证去西方。那我们上半段将讲到这儿，大家休息休息，一会儿我们再讲，好吧？谢谢大家。